梁新军医蒋彦勇近日在北京死于肺炎和其他疾病，享年92岁。他的遗体告别仪式15号在北京举行。消息人士说，针对蒋医生的葬礼，当局向家属提出了3不准：不准公开遗体告别仪式，不准接受公众哀悼送花圈，不准接受媒体采访。一个拯救了千千万万人的军医去世，为何官媒全网查无此人？为何海外舆论呢对蒋彦勇医生的逝世表示高度关注？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们要关注就是蒋彦勇医生啊，自2023年啊冒险披露啊，北京当局隐瞒这个 SARS 病例，然后北京呢就对他进行监视乃至于监禁，现在连他的葬礼也要防着，那么究竟要防他什么？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两位嘉宾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旅法独立视频人蔡聪国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
嘉宾好，听众朋友好，大教授好。
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夏明博士，就是说很多人在提到蒋彦勇医生的时候呢，给他以很高的称誉啊，吹哨人啊，良心医生啊，啊，英雄啊。但是呢，他还有一个就是了不起的，在什么地方叫拯救了千千万人的生命。那么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中国的网友反映呢，在中国的网络上啊，中国的官媒上呢，就查不到此人啊。你能解释这种现象吗？
是，因为蒋彦勇医生呢，无论从他做的事情的内容和他做事的这个方式了、这个形式了，那么都是当下中共呢最恐惧的。我们先说他做事的风格和形式，因为专制主义呢，他是容不得那个意见的，是容不得任何人呢对他提出挑战的。那么尤其那个作为中国共产党这种党国呢，要打造出那么他的这个所谓的那个优越性、贤人那个治国，或者要进行愚民政策，他是尤其容不得那些呢，就是有专业知识、有社会地位，或者有更那个就是好的一种公众社会形象的人呢，来对他进行异议或者批评的。那么他更那个没办法容忍的，就是在党内了获得了高级的地位、高官，那么或者就是有最高的那个就荣誉。那么也就是说，这些人呢，对他来说，他就认为你是吃了共产党的这个就是那个肉了，那么放下筷子了，你要骂娘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呢，往往为中国的这个就是或者是为共产党的担忧呢，都不是从个人的私利出发，他往往呢是有个公益，无论是以党的利益，或者是以国家的利益，或者以民族的利益。而蒋彦勇那个就是医生呢，那么他恰好呢就走到了，那么抛弃自己的私利，那么为了这个国家、民族，甚至为了世界了，那么也就是他的人性呢超越了党性呢，他这个做事风格是党呢是没办法那个容忍的。第二个，我们说他做事的内容，那么蒋彦勇医生呢，他做事呢，那么主要是以他在2003年那么揭露那个 SARS 的真相，那么向全世界了那个也就吹哨，那么让那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了、国际社会了能够知道一个神秘的那个病毒了，那么在中国在传播，而且给世界形成威胁。那么这样最后中国不得不那个承认他的问题，最后卫生部部长被那个逼迫那个就是辞职，那么北京那个市的副市长也被那个撤职。那么这些东西呢，当然就是使得这个防护了，尤其是在当时的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啦，那么江泽民这些呢，还有一点点所谓的那个科学发展观啦，或者是和谐社会的这么一点良心呢，那么让蒋彦勇医生呢，他的那个吹哨人的这个功能呢，还可以得到发挥。那么所以蒋彦勇的医生他的最大的功劳就是SARS 他吹哨，那么挽救了成千上万的，挽救了世界上各地的这个人的生命。因为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COVID-19 呢，那么这个新冠，那么他死的人，那么可能在2003年呢，那个时候呢就可能那个产生这样的结果。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蒋彦勇医生他的整个思想发展也不是在2003年突然那么出现这个问题。那么他在1989年那么在那个解放军医院里边医治这些被那个就是戒严部队打伤打死的这些学生或者平民的时候，他已经呢那个就是产生了良心的震撼，所以他一直呢就是在批评呢是中国共产党的决策错误，或者中国的军队那么犯下的这些那个错误。那么当然以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他那个无论是从就是八九六四，那么还是从SARS， 那么后来因为新冠这些，那么他都站在就是真相的一边，那么都试图那个推动真相。所以我觉得从他这个做事的风格和内容，都是中共当下不能容忍的。
嗯，这个蔡霞教授啊，在推上啊，他有一个跟帖啊，然后蔡霞怎么说呢？他认同另外一位啊这个啊推友的意见啊。那么这位推友呢，那位另外一位推友呢，我一下子想不起那个人的名字了，也是一位媒体的记者啊。然后蔡霞医生教授在后面跟推他说呢，蒋彦勇医生是唯一把2023年的 SARS、2019年至今的啊 COVID-19 和1989年64凝聚一身的啊这个历史性人物。那么我看到屏幕上显示出来了，来自大陆的这个啊记者叫赵兰健啊，他是这么评价的，然后蔡霞教授表示认同这个观点。所以我想请问我们的这个蔡崇国先生啊，这个海外对这个啊蒋彦勇医生的这种高度的关注呢，是不是冲着他是这么一个啊历史人物去的？
当然了，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2003年的 SARS 那个事件。那 SARS 在当时的杀伤力比这次新冠要大得多。当时我记得北京会不会存在，是吧？北京会不会几十万上百万人染病，几十万人死，这种这个可能性想起来就令人恐怖。在这个时候，像当时的卫生部长啊，什么张文康，居然还可以掩盖事实，是吧？是蒋彦勇，他先给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写信，没有回答。他真的做一个军医，
少将军医，
将军，
嗯。
他敢于打破中共官员军人的最大的禁区，和外媒透露这个真相，是吧？拯救了千百万人，很可能，是吧？其实也拯救了共产党，这个然后就是快速的建起方舱医院。其实这个事情之后呢，他还这个中共啊，中国政府呢要吸取教训，还建立了一个相对完善的这个预警机制，就是对防御的预警机制，就是说各级防御部门一旦发现了这个传染病的疫情，可以直接跳过本地的党委和政府，直接向中央防御机构这个反应，防御机构可以马上做出警告，这个要就是说有建立了一种独立于党政系统的防御系统，而这个东西呢，在
他的功劳，
这次新冠疫情之前被改变了，
好，
这个卫生疫情，所以这个是蒋彦勇非常大的贡献，而且他是一个敢于打破中共这个最大的禁区的人，他这种人道精神呢，真是令人感动。尤其是在现在，像蒋元勇这样的中共党员和军医啊，更别说军人了，他不存在了。现在的人都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天塌下来，只要自己的位置不保，他不会做反应的。有这么一个对比，大家更怀念蒋元勇。
还有一个问题呢，我想请我们的夏明教授，就是说啊，我们都知道蒋彦勇医生2023年那个举动之后呢，北京就对他进行监视，后来因为64问题呢又对他进行了监禁，那么这个人已经死了啊，现在呢还在对他进行啊防着，连他的葬礼也要如此的去管啊，所以说为什么到现在还要怕他呢？夏明教授，你能解读一下吗？
是因为往往死亡了会给英雄呢那个带来一种圣化，那么也就是说在整个中国人的价值评判中，那么死亡给一个最后一个英雄的定位了，他变成了烈士或者他升仙了。那么所以对当下刚才那个蔡先生讲到的，当有一系列的马屁精，那么抬着一个赤身裸体的皇帝了，那么在进行游行的时候，在丢人现眼的时候，蒋彦勇医生呢其实就在提醒每一个中国的就是有良心的人，那么你人性不要死，你的专业精神不要死。那么当你在每一个人呢能够就是忘却自己的利益，甚至自己的官阶，甚至不惜了就是失去自己的人身自由，像蒋彦勇医生这样做了， 那我觉得他这种激励了，那么这种就是展示的中国那个就是知识分子也好，有良心的人也好，或者中国的这个专业人士也好，甚至中国的党内的精英人物也好，那么我觉得这种良心呢，这种人性呢，和这种就是甚至就是可以说从他们很多人来说是党性呢，那个超越了自己的私利，也就是说目前习近平以一己之私，或者是以他的这个习家军呢来绑架中共了，绑架中国了，然后把中国人民呢作为人质，跟他在一路的死胡同上狂奔呢，那我觉得恰是对那个习近平的当下的治理了，对他的两个确立两个维护，我觉得是就最具有最强的颠覆意义。那么所以中国的这种往往死亡政治、死亡仪式或者告别仪式，那么对于习近平来说他都非常的清楚。那么无论是从毛泽东到周恩来这些，还是到胡耀邦了，都可能引发不可避免的政治风暴了。那所以我觉得当然对习近平他当然会有一种就是那个有一种惊弓之鸟了，杯弓蛇影的心态。
那个我担心这个死亡造成的政治风暴啊，是防止他的主要的原因啊。那么今天这个节目呢，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教授和旅法独立诗评人蔡中国先生参加我们的十四大家谈。那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